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财富自由行，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刚好从这几天的财富自由行，跟大家聊到的是女性可能进入家庭啊，包含面对的是怀孕生子照顾孩子的过程跟职场可能开始有些脱节。那你说之后要如何重返职场呢？或者是妈妈原本也是有自己的事业啊，一边照顾孩子要怎么去兼顾事业，去跟职场接轨呢？我们今天换个角度再来看看妈妈的故事，并且也是一样，面对自己的工作要素跟希望要照顾小孩、生育小孩、生养小孩，中间有很多的拉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要求，别人的故事、方法是什么？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做介绍。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在生活里面啊，其实会遇到一些变动，这个变动可能来自于说大环境的变化哦，像很多人马上联想到说前几年疫情突然来了，好多人的生活习惯马上被打乱，这可能是一个举例。另外一些举例呢，就是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超乎预期嘛，或者是为你平常的生活节奏带来改变人事物，这时候你可能都需要换个角度去思考说，哎呀，那这个新事物来了之后呢，我要怎么去变化我原本的生活怎么去调整节奏不是完全的去适应啊，有的时候还要保有自己期待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自由工作者他平常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倾向比较偏向这样极简的生活，同时也有在经营这个 IG 的这个频道。另外呢，其实过往我们也有邀请到他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自己去寻找理想生活的方式，邀请到卡信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信。
邀请到卡信其实如果是一直有在听我们正声的节目会发现他好像时不时偶尔啦，我们大概一年或半年，
对
对，可能会邀请到卡信来分享关于生活这一块那当然之前一次分享的时候卡信是还怀孕的阶段，因为那时候应该是快要生了，
对，快生了，
那时候快生了。那现在呢，就是生完了，
已经当新手妈妈一阵子了。
对对对，那我简单介绍卡信他自己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然后他过往有经营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频道，那同时呢，现在有一些全新的身份嘛，因为小孩出生了，其实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手妈妈了出生之后呢，照顾孩子的这个方式也逐渐在学习当中。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话题就说生活的那个变化跟改变有的时候是不可控的，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大环境的变化。那有些呢可控的，就是说像刚刚讲新成员的加入，在怀孕前或怀孕中，你早就知道未来会有个孩子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有些人就会有些预期，就说对那我要为我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回去搜集一些资料或者是去预想说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提到一个就是 keyword 就说卡信呢自己跟自己的先生他们平常的生活其实比较倾向极简的生活嘛很多人对于这样子的生活里面的那个脑中的画面就是觉得这个家里的摆设或整理的模式很简单然后好像没有什么赘物
对
就是没有什么用不到的，然后很多东西能精简就可以精简但这样子的模式跟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育儿育婴的场景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冲突，
没有错。
例如我们现在试想一下育儿育婴，我们脑中浮现的画面可能是为了孩子有非常多的尿布
然后奶粉和玩具衣服
对对对，
还有推车螃蟹车之类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所以是要让 这个宝宝让小朋友从小就可以学习极简生活吗？但是有些东西又是孩子成长当中必须的，或者像刚刚讲有些必然的消耗品啊，这可能打乱一对这个年轻夫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生活习惯。卡西，你在怀孕阶段自己心里有预期嘛？就孩子出生之后会有这些需要，那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心理建设，或者是有没有提前去做一些规划呢？
那时候的话，我就知道说我们的，因为我们房间很小，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他的东西要放到我们的房间来。那时候我就有开始整理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我兴趣方面我可以再精简的，然后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之后可以再减少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有清理的一大个抽屉是准备要放他的东西的。
嗯，原本是你们自己的东西，
对
对。那当初也是有在运用，但是就会觉得，那时候心里不会觉得啊，天哪，好像有心中某一块被割舍掉的感觉吧？
我觉得还好欸，因为那时候可能舍弃的都是我现在可能，或者是你有了小孩之后比较不会去做的事情啊，
有思考过他未来的用途这样子。
对，所以有经过这样的思考的时候，我觉得你放下的时候就是会比较舒服一点，就不会那么舍不得。然后其实小朋友的东西的话，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房间里面的收纳空间，我们又想办法再扩增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变化。
就基本在我们说物理上的摆设，
对，
就重新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我们单纯是说我们家庭当中要多一个人嘛，那你东西一定会变多吗？
对，
这是肯定的。那从原本的空间里面再去想办法再去腾出一些空间，等待它的使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预期吗？因为我想很多时候我刚刚讲新手爸妈就是代表之前没有育儿育婴的经验嘛，所以我们就只能例如说问人或者是查资料。那还做了哪些规划？
我成为自由工作者也是为了育儿做规划。因为之前当上班族的时候通勤时间太长，然后我带的产业可能又是一个很常加班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其实我这个职业是可以在家工作的，那我就可以用多元收入的方式继续经营的我的这个职业的规划。所以那时候就是选择离职，然后接案。
可是我想这对很多的听众来讲会觉得说啊，可是有些人的职业不见得是可以做这种转化嘛，就是说他不见得是说我思考到说我未来要育儿育婴，也许我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他可能还是他的工作形态可能还是得这样子上下班，所以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真的还恰巧自己的工作形态可以这样转变？
对，那时候就是想说这个可以，然后是而且蛮多离职的同事都是这样做的，
他们也是这样的想法，
对，他们也就是可能是有小孩出生了，然后离职照顾小孩。对，
那他同时还保有他对这个工作，例如说他的这个技能啊，或者是他还是可以来去做部分的一些工作项目。
对对对，就是时间变得比较弹性，但可能赚的钱，如果你认真接的话，其实也跟过去是可以是差不多的状态。
我很好奇哦，因为有的时候讨论这个话题啊，不免提到我们一般人在讲说，女性啦，在这个职场或生活规划当中，假他真的有预期说我有这个育婴的打算，例如说我真的有想生小孩的打算，跟职业的冲突。你自己在过往，包含啊这个决定结婚嘛，然后决定要小孩，还有包含你个人的职业，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是先工作啊，然后才决定结婚，才决定生小孩，它是有一个次
有一阶段，
对，有一个次序的。那你自己怎么去厘清说这样子的编排是你想要的，然后或者是也确实是跟你的家人讨论过后，觉得说我们可以来做的？
我觉得的话就是看你当那个当下你这份工作是不是喜爱的，因为有些人是很讨厌，或者是就是对在上班他是觉得很不开心的，但我那时候是喜欢这份工作，然后我也想要持续做一辈子甚至是一辈子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会想要说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三者并存的，就比如说我经营我的自媒体，然后育儿再加上工作，三个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那时候也是思考很久，我那时候会想象说如果我持续上班，但我有小孩，我要经营自媒体，这是不是可能的？
要例如说要付出多少努力，或是状况是什么？
对，那后来就发现这样子一定会让我自己压力很大，甚至产后忧之类的，所以我就不想要面临那样的状况，所以就提前先做决定。
等于说更早去试想，但当然，我想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卡行在之前的这个阶段已经把 例如说育儿当作是一个必然的可能人生的规划，有这样的打算。那我想很多人可能遇到的挑战是说，诶，我还没决定。
对，
例如说像我，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你说诶，你要不要结婚？都可以，没有不行嘛。但我也没有一定要啊。你说要不要生小孩？也没有不行啦，但也没有一定要。啊，有的时候那个人的心是会改变
的，
有些人会说诶，你早点确定意向好像就可以早点准备，可是确实有些问题不是你早点想就可以早点决定的事情，所以好像也需要蛮灵活的调整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态度还是会变啊。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事情来了你 自然就会想办法，你有那个需求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办法去生出一个新的
解决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真的是顺其自然。
欸，中间刚刚讲我们想思考的这个过程，包含想办法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自己现在想来是当时比较困难的点，或者是哦当时真的觉得也许压力稍微比较大一些些的情况呢？
那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是可能在工作上你想要做的可能要你想要做的比以前更好。
哦，
但你其实在这个现阶段你有那么多事情要忙的时候，
没办法，
你是没办法做出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突破的。所以那时候可能会想会觉得说哦我现在的可能收入不如过去这样子。
哦，
但其实又想想诶，其实我现在自由的时间更多，其实自由那些时间如果你想要拿来工作也是没问题，你就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在我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话，我可能就会定说每年的可能收入你要大概落在多少钱，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这样你就会去不会有太多就是太自由太过自由的时候，然后就白白浪费掉。我觉得在成为自由工作者或是就是你有很多多重身份的时候，在每年定的就是新年的目标，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定了之后要确实的去执行。
我觉得好家在啦，卡行是一个算是确定目标之后会积极努力的想办法去找寻说诶，那我要走哪一条路才能达到那个 target。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性格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回到一开始讲哦，就是说家里面蹦出一个孩子的事情，在怀孕的阶段啊，或事前已经有一些思想准备或者是行动上准备，像刚刚讲腾出一些空间，然后重新去思考说家里面的这个规划哦不 OK。 但是哦，孩子蹦出来之后，那个也许啦，我们那个想象跟现实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然后实际上毕竟那个小朋友嘛，那个需求也是一个会变动的情况，随着他成长是会变动。现在孩子当然慢慢在成长的阶段，有没有什么是真的刚开始包含刚生产完或者是初期在照顾孩子阶段才发现说哇有很多东西还是当初比较难考虑到的或者是可能要随机应变再去调整的？
我觉得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是真的尤其是时间的规划，你会发现真的被吃掉很多的时间。尤其那时候我还有哺乳就是我要挤奶挤奶的，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三四个小时你就要挤一次，你时间整个被绑住，你可能不能出门太久因为马上就会胀奶你不可能在外面厕所挤对，我觉得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一天到晚都在挤奶
然后一天到
一个乳牛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那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是你想做的事情，可能你的经营你的兴趣那些是你没办法做的，因为你可能挤完奶就累了然后或者是小孩在那边哭闹你又要全神贯注的陪着他就会有一小段时间，大概可能前面可能三四个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
还蛮长的。
对，因为挤奶我是喂到他六个月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挤奶。
但我觉得很多人会讲说我们确实还是可以事先去预想这种情况但我觉得生理的条件确实还会不一样
对，
就说你也许可以去就我们现在讲你去 Google 一下去参考一下别人新手爸妈或新手妈妈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你可能心里会想原来是这样，可是等到自己遇到的时候感受是不是还
是不一样，
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对啊，尤其就是原本我们可能体力非常的好但生产完过后的那一两个月甚至到现在可能你的免疫力低下，
你有感觉很明显这样？
对，我的话是免疫力低下然后感冒了好几次
以前都不会那么，
以前好几年才感冒一次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就像一开始你有讲到，就是说你遇到了你就是想办法那种感觉。
对，
但我觉得比较辛苦的会不会是心理的那个接受啊？就是说你要怎么去接受说变成这样，不管是自己身体的变化，或者是说接受说另一个家庭成员需要的一些帮助。
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情绪不稳定，那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就是全部都是育儿，或者是我就是要工作，我要变育儿边工，边育儿边工作，你会觉得很压力很大很烦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就想其实帮助我走出来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真的就去重新去找回我的兴趣。就比如那时候就开始去报名很多的课程，到现在我现在还是就是每个月都会去定期去上一些，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去做那些事情。
对，你要替自己预约你自己个人兴趣的时间。对，
就说以前有的时候我们会直觉的联想到说，因为针对孩子的需求，你会先把孩子的时间先排满，
对，
然后我们再从那个缝隙当中找一点点喘息的空间，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或想尝试的。当然我们不能讲说这样好像听起来你先把自己的事情排进去好像孩子就不顾，只是说你要找到那个平衡啊。
对，
因为有些需求对孩子来讲是必须的，那当然我不会弃之不顾。只是说你可能在思考你例如说今天一整天的行程规划，或我下一周的行程规划的时候，你先考虑一下你自己想做什么或要做什么。你觉得这事情会不会有一些说什么心理压力的拉扯？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照顾者或父母会讲说那好像是一种把自己跟孩子的那个对等关系好像要去比重说比较重。那你自己当时怎么想的？
我觉得是妈妈自己要开心小孩才会开心。所以你要先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这是一定要的。当你就是像父母亲的情绪其实会小朋友他们是会感受到的。所以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也会很容易哭闹，然后你就更的心情变得更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妈妈爸爸的情绪要先顾好，然后就是要有定期出去透透气的时间，不能全部都是绑在家里，或者是带小朋友出去玩。其实小朋友他们在外面的话就比较不会哭闹，就是像大自然的这样的环境，去公园走走啊，或者在路上走一走，其实他们都心情蛮愉悦，他们会觉得说在探索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他们这样子的状态下他们会比较开心，然后爸妈也开心。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毕竟嘛我就没结婚也没有小孩，当然没有这个过程跟经验了。那我唯一对于照顾孩子的例如说比较亲身一点的经历，可能源自于就例如说自己的过往的家庭啊，例如说父母照顾自己或者照顾自己的弟妹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预料。我就觉得以前的父母哇真的是无微不至啊。就是付出自己所有的时间，然后去全心全意的投入。那像刚刚我们讲到说，有的时候你把自己的这个排序啊稍微拉高一点点，重新去考虑说自己的一个需求跟孩子的需求，确实也会面临到我们当然对于孩子必要的一些考量，我们一定是要排进去的嘛。但是这中间的那个平衡，有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考虑说，例如说他人的眼光或者是怎么样，就要有些人会讲说啊，怎么都不自己照顾啊，或怎么这样类似这样比较片面的刻板的一个说法，你自己会遇到吗？
我们家是没有。因为其实也蛮多像要用在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婆婆是保姆，所以其实白天是有她帮忙带。所以白天的时间呢，就是我工作的时间跟我经营个人兴趣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我就会尽量就是以我为主。
就像上班一样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只是我是在家上班，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当然你中间有空可以出去就是去看一下小孩。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假日可能才是由我们来照顾，就是假日全心全意的投注在小孩身上。对，就是父母也需要个周休二日。对，
那自己会遇到那种单纯情感面割舍不下的问题吗？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关于例如说工作的需求嘛，像我们现在职业的这个妇女也非常多，她确实还是得跟孩子分开。那 你会有遇到说单纯是想说你自己对孩子的那种心态上放不下的感觉？
我是没有这样子的心态，因为其实有些父母他会觉得说一定要全部都自己照顾。
对，要亲手照料。
对，我是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大家 一边思考，就是你的人生变化，有一些像刚刚讲新成员啊，或者新的议题啊，加入你的生活的时候，不管是提前做准备啊，有的时候现实还是会产生某种落差。
对
对，那刚刚讲到说，有为孩子留出一些空间，我自己就很好奇啊，我会觉得说，你留的空间真的够吗？
是，可能就是他小一些小东西其实是够的，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可能就是还是放在我们共用的客厅或什么的。其实像小朋友他们出生，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们需要添购很多新的东西。我们算一下，就包含消耗品在内，我们只买了10样东西。
包含消耗品，
就比如说奶粉、尿布这些，然后其他的我们大部分都没有买。就是用婆婆那边就有的，因为婆婆她其实累积了非常多育儿的用品，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就不要买，也顺便帮忙消耗家里的东西，像衣服啊，然后推车啊，然后甚至是安全座椅啊，这些全部就是婆婆那边都有，
就是反正有的东西啊还可以堪用，
对对对，我们就不买。因为其实有些新，尤其是第一胎的，他们也觉得说宝宝要用新的，
或者是最新的科技啊，最好的东西。
对，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够用就好，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也想要环保一点，就是东西能够再利用，我们就多使用几次。
觉得你们在这方面的那个条件算是蛮幸运的，因为刚刚提到说婆婆是保姆的这个身份。
其实如果你一跟亲朋好友说你要生小孩，自然就会
有一些他们，例如说因为已经不生了嘛，然后他会有一些，
因为像我老家就是我妈妈那边，就是他知邻居可能知道说他有孙子了然后就会拿着比如手推车啊，就各式一样的东西都会送到家里来
确实确实，因为毕竟现在普遍来说孩子生的少，很多时候真的是孩子过了那个阶段，假设你没有想要生下一胎，你那个东西还真的就不会用，毕竟孩子还真的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
对对对，
那还蛮可惜的。我自己的倾向也觉得这样的模式挺好的，因为像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最常见就是那种什么哥哥啊姐姐的东西啊然后只要还干净，然后没有坏掉他的一切都还可以使用，通常都会表兄弟姐妹就会一起用。
對對對，
然后我现在想来我不会觉得不好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怎么都不是新的可是我现在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像包含像衣服的这一块，
衣服非常多有些妈妈甚至就是她就是可能是比较喜欢购物的
对啊，
衣服会买很多
很
甚至因为小朋友他其实长大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一下子就不能穿所以我们那时候接收到的衣服有些甚至是全新的所以并没有说比较不好甚至就是
他可能也小朋友也根本没穿
对
我觉得这一块也是就听卡欣的故事也真的是联想到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不能说是都不买新衣服啦也是父母也会为我买新衣服然后但是平常例如说在家里啊穿舒服一点的啊什么比较小朋友的衣服其实很多都是哥哥姐姐
对
留下来的然后如果真的隔了好几个小孩嘛真的穿到都真的不适合再穿或者是真的不行那就没关系就回收就这样就好了再买新的。那你说我到长大之后会不会觉得说怎么好像人家别的小孩都有什么可爱的小衣服我就不会我觉得我衣服很可爱。
对啊他们那些以前也都是大家就是妈妈们买的很喜欢的衣服。
就那个时代的流行嘛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从小孩的角度我自己是这样啦我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家都不买衣服怎么这样我不会啊只是小时候现在回去看小时候的照片觉得很可爱就是例如说我上面有哥哥嘛就表哥那哥哥的衣服就比较男生一点图案也会比较男生一点穿在小女生身上就有点好笑但我不觉得怎么样就我觉得就是一个家族的回忆啦所以倒也是还好可是当然回过头来这个在照料孩子的过程尤其是那个 baby 阶段父母的态度跟意向还是比较具主导性啦因为等于说父母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为孩子置办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其实他是有一个绝对的决定权所以父母的意向是蛮重要的那我觉得你跟你老公都还算这方面是有共识的吧就是说包含像刚刚讲实用的物品上面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很常会遇到就是两边就是一疯狂买然后一个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觉得这个倒是 在这方面还算不错的地方，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欸，但另外一个点，刚刚讲我们是比较物质的嘛，就是说东西可能增多的情况，那有提到说孩子成长很快，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换，这样一直换下去。
對對對對，
你现在已经有经历这种一直换一直换的状态了吗？
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么的频繁，可能要到稍微他会玩玩具的时候，他可能很多人都会说玩具他可能玩一下子就腻了。
嗯，
对，那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现在有很多那种玩具用租的方式，对，我可以选择这样子的方式去汰换他的玩具，让他变成玩具就是循环，然后每个月可能都有不一样的。
哦，是是是。欸，还有另外一个很多家庭会碰到的，就说有些父母啦，当然不能说单纯是极简，这种极简的生活，他虽然他旅行这个方式哦，可是毕竟啊，这个小美女嘛，有他的阿公阿嬷，你知道阿公阿嬷也是会看到什么就想买什么嘛，就我们去外面看到很可爱的小袜子啊，觉得说啊那是要买给小朋友啊，或者是看到那个玩具啊啊他好像没有我就买给他，你会收到这种来真的是例如说长辈们的关心，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哦，这个赠予的一些各式各样的礼物吗？
其实在那时候就是像是我们送芈月蛋糕，不是朋友都会送一些就是回礼嘛，那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们说需要什么，或者是长辈们其实他们都蛮聪明的，
会先来问说你的需求，
他们会直接送尿布。
哦，对，他们也很懂啦。
对，所以我们尿布用到现在，我们好像只买过新生儿只买过一包，然后到现在都还没用完，就是送的，
都是送
送的、哦，对，我们都还没有花就是尿布钱。
嗯，欸，那其他的项目呢，像刚刚讲什么小衣服啊，
小衣服我们也没有买，有啊，我妈妈有帮他买一些小衣服，就是但是就几套而已，我就觉得是觉得哎还 OK，像我婆婆跟公公的话，他们知道说家里很多，所以不会买，他们也会觉得说浪费钱，就是买了浪费钱。
欸，我觉得有共识真的很好。欸，
嗯，
就是很多人的情况是，就是长辈真的是出于真的关爱哦，就会觉得说，并且如果真的比较有点条件的话，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买最好的，然后用最新的啊，不要用旧的啦。例如说父母可觉得说，哎，可以用就好了，但是他就觉得啊，不要用旧的啦，小朋友一定要用什么，
用名牌的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好，因为都是出于关的立场，只是说对于很多父母来讲，他可能会觉得确实会不会有点浪费了，或者是说啊真的孩子真的没穿几次就好像就不能穿，然后收了这个长辈的这个，哎呀，心里有那些负担。我觉得在真的在方方面面这一块上，你真的算是长辈的那个意见算是还自己有沟通过，甚至他们也是有共识。
对，我觉得他们是对是有共识，就是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想法。
嗯，新成员的加入哦，会让原本的生活产生不同变化，但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跟育儿产生冲突，该如何化解呢？生活、工作、家人，好多原因都要放在一起，有先后次序。那如何找到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方式，并且兼顾自己想要做的事业？我们会持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许多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